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睡过榻榻米呢？好，这个榻榻米呢，它是日本的这个房子里面哈，这种合适的房子里面常常看到的一种就是铺在地面的一种方式啊。那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榻榻米吗？榻榻米呢，它就是日本啊传统的这些地板的材料。那么几个世纪以来啊，都是这个日本的建筑还有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哦。那么这个建筑还有材料，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而演变，结果呢，这个榻榻米的精髓就深深的根植在日本的这个传统啊。所以榻榻米的结构呢，主要就是由非常紧密压缩的这些稻米芯呢所组成的。那表面呢，虽然是覆盖带着这种编织的稻草啊，可是呢，它增加它的耐用性，也提升了美观哦。
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人类发明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继续来分享这一本跟数学有关的书啊，就叫做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花儿姐姐呢之前就讲过了，这本书呢其实是根据日本数学教育学会研究部呢他们所写的啊，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数学的单位啊观念啊，大概都是跟日本的这个生活呢还蛮有关系的。那今天呢花儿姐姐要分享的第一篇叫做藏在榻榻米当中的算术，很好玩吧。这个刚才花姐姐有跟小朋友讲到，榻榻米呢是日本非常传统的一种室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式，但是在这里面怎么会有算术呢？来，花姐姐读内容给小朋友听哦。藏在榻榻米中的算术，仔细观察合适的榻榻米吧。日本的传统住宅中有很多房间都是和室，和室指的就是地板铺有榻榻米，并会用日式拉门或日式拉窗隔间的房间。不过最近没有和室的家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接触到榻榻米的机会就变少了。和室通常都会用榻榻米的数量来表示空间的大小，由于榻榻米的单位是叠，所以在表达和室有多大时会说一叠、两叠等等，将叠视为一个单位，因此六叠大的房间就等于铺满了六张榻榻米的房间，四叠半的话就是等于铺了四张榻榻米与半张榻榻米的房间。铺设榻榻米的方法有哪些呢？即使房间大小不变，仍然可以有丰富的榻榻米铺设的方法。那么究竟有哪些方法呢？以四叠半的房间为例，可以呢一样的把半叠摆在正中央，或者是一样把半叠呢摆在角落。而如果把半叠呢放在一个塞不进去的地方会怎么办呢？因为一张榻榻米的大小是无法调整的，所以就没有办法顺利塞进去了。榻榻米的长边长度呢一律是短边的两倍，因为呢半叠是一叠的一半，所以呢就会正好形成了正方形，因此呢将两张榻榻米摆在一起，而且让长边对准了长边的话，同样会形成正方形。只要善用呢这种2:1的比例，就能够想出许多铺设的方法哦。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读的这一篇叫做各式各样的单位用法。好，那小朋友就一起来听哦。为什么日本呢算兔子的单位要用羽毛的羽这个字呢？大家看到有许多的麻雀在飞的时候会怎么计算它们的数量呢？一定会说一只、两只这样的计算吧。那么如果眼前呢有很多的车子，你又会怎么算呢？这时候你可能会说一台、两台这样计算。就像刚才说的例子一样，计算物体的数量时会随着物体种类而改变计算的单位，比如说人、张、本、杯、立等等。那么小朋友，你现在看看身边的物品，肯定也会找到很多不同的单位吧。好，接下来呢要说的是日本一些很有趣或者是很少见的单位使用方法。在算动物的数量时使用的单位通常就是只、披或者是头，但是呢日本在计算兔子的时候却会用羽毛的羽这个单位。而羽这个单位在日本原本是用来计算鸟类的，为什么日本要把鸟类的单位用在兔子身上呢？对此日本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来说其中的一种看法吧。其他也有许多有趣的单位。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曾经啊有一个天神呢，他告诉人类不可以食用这个兽类。那尽管如此呢，还是有很多人很想吃兽类。这时候他们看到兔子活跃的一个模样之后，就把他们长长的耳朵呢当成了翅膀，所以呢他们就说兔子是属于鸟类，所以当时就把羽呢当成了计算兔子时的一个单位，并且一直呢沿用到今天。 这是呢在日本的一个传说啊，这是一个有趣的传说。好，其实在日本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单位哦，比如说呢把下了一场雨啊叫做一雨，把一只鱿鱼呢叫做一杯鱿鱼，把一块羊羹呢叫做一道羊羹哦。小朋友是不是很有趣呢？好，其实呢像我们自己呢也有一些单位的用法，比如说呢我们如果呢讲一些细长的物体，像比如说裤子或者是小黄瓜，我们就会用条，对不对？一条裤子一条小黄瓜。那如果呢有这个握柄或者是呢有把手的物品呢，我们就会说是一把，比如说一把伞一把菜刀。那如果是书或者是笔记本，我们就会用本。那如果是外套衣服的话，我们就会说件，一件上衣，一件衣服。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哦，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本好书叫做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这本书呢是根据日本的小朋友他们学数学的一个内容啊，那365就是指呢它有365篇啊。那花儿姐姐呢没有办法全部的都说给小朋友听，尽量呢选一些有趣的一些数学概念跟小朋友分享。像刚才呢我们听到啊，就是平常我们说兔子，我们就会说一只兔子两只兔子，但是呢日本人他会就说一羽兔子两羽兔子，用羽毛的羽这个呢来作为他们的单位，是不是很有趣啊？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日常生活中方便的一些测量工具。小朋友，通常我们大概不会带一些什么量尺啊或者大把的尺呢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测量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找到的物品来做一些测量的工具呢？我们来听听看日本人怎么做哦。日常生活中方便的测量工具，用钳测量长度吗？想知道植物长出的新芽有多长，箱子的长宽高，如果能够在没有尺的情况之下测量出大概的长度，可能就方便许多。没问题，其实生活中许多的物品都可以帮助我们测量物体哦。一日元的硬币直径有多长呢？这种小小的硬币直径正好是2公分，将5枚的小日元硬币排在一起正好就是10公分了。那么钞票有多长呢？1000日元钞票的长度为15公分，宽度呢是7公分6米。虽然长度并非刚好的一个宽度两倍，但是将2张1000日元钞票摆在一起时的形状差不多就是正方形。一般拿来折纸的色纸边长是15公分，所以1张1000日元钞票大约就是等于半张的色纸。许多方便的测量工具，明信片同样是很方便的测量工具，因为短边的长度刚好是10公分，所以搜集10张不要用的明信片，像这样子排成一列就可以测量1公尺的长度。那么 CD 呢，这种会闪闪发光的圆盘，如果放进了电视或电脑主机的这些 CD 或者是 DVD， 它的直径通常都是12公分，所以小朋友可以试着从日常的生活当中找出其他便于测量长度的工具哦。好，小朋友是不是很有趣呢？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呢在跟小朋友分享这一篇叫做算术这个词的由来啊。我们常常讲说算术啊，我们的术比较会用美术的术，但是这边的算术的术呢就是数学的术。好，那花儿姐姐把这一篇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哦。算术这个词的由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呢？日本最早使用算术这个名词的时候是西元1941年，其实历史不算悠久，在这之前的日本都和台湾一样称为算术，数这个术是美术的术，但是算术数学的术这个词本身却是相当的古老。中国在距今约2000年前的时候，就在汉书律历志当中记载下面的文章，术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术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另外中国记载的数学文件中最古老的竹简，也就是呢写在竹子上面的文章，上面就写着算术书这个名称。算的意思是什么呢？算最早就是指使用竹子计算的技能，而术则是包含了理念，也就是说算术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并不只是要求算出答案，而是必须在计算的同时看清了事物的本质。这些道理让日本决定将算术这个科目，就是美术的术这个算术改为算术，好，就是数学的术。那么改变用字代表着从原本将重心放在熟练各种日常计算，变成了包含图形代数等这些各种数学的内容。而学习数学的时候，不妨也想想算术背后的含义，培养出对图形等这些算术以外的领域的兴趣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透过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会不会觉得数学很好玩呢？其实如果我们要运用今天讲到的一些测量的物品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身边可以使用的这个测量的时候，那小朋友就要去注意一些你在进行这个测量活动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有所谓的测量误差啊。那比如说可能会有系统误差，会有随机误差，那这些误差呢都会影响到我们测量结果的一个准确性啊。所以呢小朋友要知道其实我们在量的时候，就像刚才花姐姐有说嘛，它不一定的都是刚刚好，可能会有一点误差。可是呢在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仔细一点啊，因为呢这些误差呢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记录呢是不准确的。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